乌克兰局势谈判停滞不前，北约向东欧增派海空军。中国军机扰台，美国双航母进入南中国海抗衡恶意影响力。华裔艺术家发布 NFT 批评北京冬奥，区块链成规避中国审查新工具。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冬奥会临近，华裔艺术家发布 NFT 艺术作品表达抗议，有业内人士认为 NFT 以及区块链技术可能成为规避中国审查的新工具，稍后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周一与欧洲的领导人召开会议，商讨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引发的危机，协调欧洲盟国采取更多行动。美国国务院已经开始从乌克兰撤离某些美国政府员工，并从驻基辅大使馆撤离所有的政府员工家属。不过白宫表示，目前没有打算动用美军来撤侨。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那我们知道呢，现在乌克兰局势是越来越紧张。那么就在星期一的下午呢，美国国防部也宣布了，就在美国国防部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国防部发言人Kirby 他就表示说，已经国防部长已经下令说，有8500名的美军现在要待命，随时准备前往来协助这个北欧的盟国抵抗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上面的这个军事的紧张局势。那么此外呢，拜登总统也在星期一的下午3点呢，举行了闭门会议，与多位的这个欧洲的领导人共商怎么因应现在紧张的乌克兰局势。那么此会来与会的人士包括了欧盟的主席冯德赖恩、欧洲委员会主席米歇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兹、意大利总理德拉奇、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波兰的总统杜达以及英国的首相约翰逊。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美国的国务院呢已经宣布，从1月24号星期一的开始呢，撤离部分的美国政府的员工，撤出乌克兰。此外呢，这个美国驻基辅的大使馆当中，美国政府员工的家属已经全部撤离。不过呢，这个驻基辅的大使馆是持续的保持运作。那么对美国对乌克兰的旅行警戒呢是保持第4级，原因是因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所以要求美国人不要前往。那么其实呢，美国对乌克兰的警戒已经是第4级了，从2021年8月开始，因为乌克兰的新冠疫情严峻，所以当时呢，国务院就要求美国人不要前往乌克兰。那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的新闻简报会上则表示呢，虽然撤离了这些人员，美国也是呼吁美国人如果能够离开的话尽早离开，不过目前呢并没有撤侨的打算。我们看一下沙奇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Our recommendation is that U.S. citizens currently in Ukraine consider departing now using commercial or other privately available transportation options. Use the online form and our updated travel advisory to tell us their plans so they can best conduct our ongoing contingency planning and register in step to ensure they receive alerts and guidance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re is not an intention for there to be a departure or an evacuation of along those lines. So we are conveying to American citizens they should leave now. There's not precedent beyond Afghanistan for that to be how it operates.
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美国国防部已经宣布了，有8500名的美军现在待命，准备前往支援北约的盟国。此外呢，北约在星期一也表示说呢，北约各国包括了丹麦、西班牙、法国以及荷兰等北约的盟国正在派遣船只以及战斗机前往东欧，来因应现在的这个紧张的局势。白宫发言人沙奇说呢，有一些这个欧洲的盟国已经采取行动了，而拜登总统呢也会要求他们要做的更多。我们看一下沙奇今天怎么说。
Germans have said, as you know, that if Russia further invades Ukraine, the future of Nord Stream 2 would be in grave jeopardy. This is real leverage over Putin. If Putin wants to see gas flow through the pipeline, he cannot invade Ukraine. The pipeline is, of course, not operational, but that is often the context of how this question is asked. I think there's been over 100 engagements that senior members of his national security team and the president have taken a par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we are united and strong as we confront the threats posed by President Putin. We are continuing to advocate for all members to reach the 2% goal. That has been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since he was the vice president, so for many years now. I would say that we have a sacred obligation under NATO, and we believe it is also in our interest to support our eastern flank countries and their security, and also to be clear about the value we have as Americans, which is that no country should be able to take with force another country as Russia is attempting to do at this point in time.
那对沙奇说呢，没有任何国家应该凭借武力夺取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这是美国人秉持的价值。那么在新闻简报会上，这边问到说，拜登政府既然愿意因为乌克兰而来制裁俄罗斯，那是否会愿意因为中国要打算武力犯台而来制裁中国呢？对此呢，沙奇只表示说，这个问题要与国安团队进行讨论。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的连线报道。美国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驶入南中国海进行演训。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称，此举旨在安抚盟友，并展现抗衡恶意影响力的决心。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发表声明指出，星期天进入南中国海的美国海军两个航母战斗群，分别由卡尔文森号和亚伯拉罕林肯号两艘航母率领，并且已经开始进行演训作业。双航母战斗群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包括反潜作战、空战以及海上拦截等演习，以强化战备。星期天，中国解放军空军出动39架次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迫使台湾军方紧急升空战机应对，并予以广播驱离和导弹追歼。这是自去年10月初以来，北京方面单日扰台军机架次的新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呼吁各国共同终止新冠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公室主任克鲁格星期天对法新社说，奥密克戎变体病毒可能让欧洲接近某种疫情的最后阶段。他预计 60% 的欧洲人到三月将感染奥密克戎病毒。克鲁格说，由于疫苗或民众感染后产生的免疫，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后会出现全球免疫，同时降低季节性。他同时警告说，预计新冠病毒在一段沉默期后可能在年底回来，但回来的不一定是大流行。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医生也对美国广播公司本星期节目说，美国的奥密克戎病例已经开始下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新冠病毒资源中心星期一上午报告说，全球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3亿5100万，死亡560万人。中心说，已经接种了将近100亿剂新冠疫苗。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同意听取私立的哈佛大学以及公立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在招生时是否歧视亚裔的案件。如果这两所学校败诉，就意味着今后大学招生不能使用平权法案。第一级法院曾推翻相关的诉讼，理由是40多年来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直允许大学在招生时考虑族裔因素。最高法院最近的一次裁决是在2016年，当时以4-3的票数维持德克萨斯大学被一名白人女性提出挑战的招生项目。不过自此最高法院增加了3名保守派大法官。美联社最高法院记者分析说，最高法院同意听取这个案件本身就意义重大。在目前这个保守派居多的最高法院，过去的裁决有可能被推翻。这两个案件都是由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叫学生争取公平招生的团体提出，最高法院可能会在今年的秋季听取辩论。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在一份声明中说，哈佛大学没有歧视行为，并表示要继续目前的招生政策。他认为在招生决定中考虑族裔等众多因素，促进了学生的多元化，增进了所有人的学习环境。
The fact that the court has agreed to hear the case is very significant. Often the court gets involved when lower courts come to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same legal question, but that's not the case here. Lower courts have routinely upheld the use of race in college admissions based on Supreme Court precedents. The Supreme Court's interest in taking this case is a strong suggestion that there maybe a majority on the court for overturning those precedents and limiting, if not eliminating, the use of race in college admission. The challenge is that by considering race at 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ctually discriminating against other people. In the cases that the court agreed to hear, it's primarily claims of Asian American applicants that they're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the university's consideration of race. In both cases, lower courts in North Carolina and in Massachusetts found that those claims were not substantiated, and they sided with the universities. But the Supreme Court is going to review that, and with a more conservative court than the one that upheld the use of an affirmative action plan in Texas as recently as 2016, that ruling is under threat at the Supreme Court now.
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大瑟尔山区发生野火，导致数百名居民撤离。加利福尼亚州的官员说，周五的晚上，一个峡谷发生大火，大风加剧了山火，迅速烧毁了283公顷的灌木丛和红杉树。除了发布疏散令外，当局还关闭了一号高速公路的一处路段，其中包括著名地标比克斯比大桥。旧金山湾区的强风吹倒了树木和电线，导致至少18000户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客户断电。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由于中国在新疆等地的人权记录恶劣，今年的北京冬奥会充满争议。随着赛事临近，全球目光聚焦中国，有中国的人权批评者和意见人士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向更多的人传达他们的声音。华裔艺术家巴丢草计划在农历新年之际发布一系列 NFT 作品，希望借助这种当下火热的数字交易方式提升大众对中国威权统治的关注。同时也有业界人士相信 NFT 以及它所依托的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地规避来自中国的审查，在未来成为异议活动人士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卡拉，这个华裔艺术家巴丢草是决定要在今年的农历的新年，也就是2月1号的零点呢，在网络上以这个 NFT 的形式，发布五幅他的这个艺术作品。那这些艺术作品呢，都是以这个冬奥会为主题。那乍看之下呢，这些作品都是每个作品上面都是有一位运动员正在从事他们的这个冬奥会的某一种运动赛事。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呢，这些画面当中的一些细节呢，是被替换成了跟这个中国当局有关的一些议题。那比如说这个在中国大街小巷无处不存在的这个监控摄像头，那以及这个中国当局过去几年来对香港、新疆以及西藏所做的压制。那另外呢，也有这个我们知道两年前起源于中国的湖北最后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那么购买者呢，是可以通过加密货币来进行购买。那同时呢，所有的购买者呢，也都会可以利用这个 NFT 所拥有的区块链技术来进行留言，留下他们对这些作品所讲述的议题的一些看法和观点。那由于这个中国当局呢，它无法这个控制或者说无法影响区块链上的内容，所以说这些留言呢将会被永久的保存下来，以供他人或者说以供后人的查阅。那我们知道巴丢草呢，作为一名艺术家，一名异议人士呢，他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上说过，那因为他的这个作品的内容呢，充满了政治性呢，非常的敏感，所以说一些画廊或者是一些展览方呢，经常会不愿意与他合作，那是怕这个来自中国的压力，或者说是惹中国不高兴。那么我们知道他2018年的在香港的展览是被迫取消，那他去年在意大利的展览也是受到了一些骚扰。那么巴丢草呢，就他告诉我说，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次用这个 NFT 的形式发售呢，他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中国当局是无法控制到、无法触及到这个区块链上的信息和内容。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中国政府其实他的这种审查力非常的强。那么对我来讲，那些 convention 的比较传统的艺术的，不管是画廊也好，博物馆也好，其实是非常难去展出 这样子的作品，因为太多的机构它都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非常的忌惮，包括我最近在意大利的展览也是受到了中国大使馆的这个威胁。当然我很高兴啊，意大利的相关的政府和展览馆他们没有妥协，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稀有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样经验，它基本上是不能被，目前来看还没有被广泛的推广，大多数情况我还是遇到自我审查，然后就做不了展览。但是 NFT 很显然它没有这样的困难，或者是数字平台 social media 这一块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困难。那么一样的，如果我要卖作品的话，可能很多画廊也不愿意去represent 去代表我的合同和作品，那么我也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一个正常的艺术家的生活。那么 NFT 其实它就从某一个方面填补了这个空缺，因为我们知道购买的话，其实每一个人是可以通过匿名的状态购买的，那也就是说这些藏家也好或者平台也好，他们可以规避中国政府的一个搜索和针对，甚至是报复。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作品本身它一旦被放到了这个加密的平台上面，就 blockchain 的平台上面，也需要相当难度才能把它撤下来，或者说你起码你必须购买它，你才能对它有拥有权，你才能对它有一个这个处置的权利。那么就整个过程来说，我觉得非常有趣。它不单只是一个金融的或者经济的过程，我非常想通过我的这一次的作品和投放来展现 NFT 或者说是 blockchain 这个区块链的另外一面，那么对于审查的这种抗击的方面的这种好处吧。
文浩，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所谓的 NFT 还有区块链技术，而且像拔丢草这样的意见人士是看中了这个技术的哪一些特点？
是的， NFT 的全称叫做 Non-Fungible Token， 那中文名叫做这个非同质化代币。当然这个名字其实让人更加困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为了方便理解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数字的物品。那这些物品呢，它可以是绘画，可以是音乐，可以是影片，甚至可以是一条推文。因为之前呢，这个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的一条推文呢，也是被制作成了 NFT， 被这个高价售卖。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加密货币来购买这些NFT， 购买这样的一些数字物品。那当然呢，在这个和音乐平台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些音乐平台和我们有了一些影片平台不同的是呢，你每购买的 NFT 呢，它本身是会有自动会生成一条这个购买的记录，有一条独特的数据，有独特的代码，那显示说这个物品呢是由你购买的，那是它只属于你和别人所购买的不同，那这是它的一个独特性。那么 NFT它的交易呢和这个加密货币本身所依赖的这个叫做区块链技术，那它是说就是说每一笔的交易每一笔的这个交易内容都会被记录，都会被自动是生成下来并且被记录在这个区块链上面。那这个区块呢它的前后又相连，就构成了这个区块链，那么方便呢你追踪某一个物件它之前是由谁创作的，由谁销售的，那经历过谁，那就是整个一系列的购买程序都可以是显而易见被所有人可以看到。那这是它的特点之一，是它的透明性。那当然像对拔丢草这样的意见人士来说呢，它最重要的对于他来说，区块链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去中心化，因为区块链上的数据它并不被保存在某一个服务器上，它也没有被某一个中央机构进行监管，而是由这个区块链内所有的电脑在分享。也就是说这个区块链平台它越大呢，它电脑就越多，也就分享了这个电脑也就越多。那没有任何一个中心的中央机构或者是这个权威可以去这个对它进行修改或者是删除，那不像是我们现在某些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说推特、脸书或者是中国国内的微博、微信，那他们都是由这个科技公司所拥有。那么科技公司可以出于内部或者是外部压力呢，对你发布的一些信息进行这个删除，进行一些审查。但区块链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所有的数据是被同时分享在了所有的电脑上，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中央机构，比如说中国政府可以控制或者说可以影响它，可以去进行对信息进行删除。那这就是拔丢草所它最看重的一点。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区块链技术它出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除了拔丢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中国活动人士来利用这个技术呢？
是区块链技术其实在这个中国的过去几年的我也是运动当中已经有出现过。我们知道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前北大教授沈阳是被指控性侵，那当时呢劳工人士北大学生月薪是由于他要求学校公开这些信息呢，以至于他这个受到了骚扰。那他是把他的经历呢写成了文章，发布在了微信上。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些文章也是被大规模的删除。那不过就在那个时候呢，也有不具名人士是把这些文章通过加密货币交易的方式是储存到了区块链上，也就是说永久的在互联网上保存了下来。那中国当局也采取了行动，比如说中国在境内它封杀了用来查看这些区块链的平台 EtherScan。 但是由于像我刚刚说的，这些数据并没有储存在某一个平台上，它并没有储存在某一个服务器上，那于是呢就有组织立刻是制作了另外一个同样的平台呢，以供这个中国境内的人访问。那截至目前为止呢，美国之音是已经证实这个后来他们所建造的新的网站呢，目前在中国境内依然可以访问。那我也是就此询问了这个旧金山一个专注于发展数字艺术和社会运动的组织灰色区域的创意发展总监尼基塞尔金。那拔丢草这次 NFT 的发售呢，也就是和这个灰色区域进行了合作。那塞尔金他也是举了这个月薪的例子。那他认为说中国当局将很难彻底封杀由区块链所支持的网络平台。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blocking and keep blocking because this data, you can't just shut down a server anymore. You can't just go and say, hey, we're shutting down the server because guess what? It's everywhere. So all we need to do is just, you know, put together a quick website that accesses the server data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at can keep happening and keep happening and keep happening.It's really going to change, like having this on the Ethereum network is going to change things. And I firmly believe it. And blockchain itself is going to change things beyond just art. It's going to change a lot of things, but it's really hard to censor because of the ability for it to, you know, be accessed and just write a new website that scrapes the data.You know, it's not, especially if you have a version of the website that's open source already, you can just make a copy. Like, China's going to have to keep playing whack-a-mole to kind of, you know, stop this from spreading.
是，那么对于一个这样一个似乎能够有效的规避中国审查的一个技术，目前中国方面对于 NFT 和区块链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NFT 一直以来都处于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当中呢。中国是已经明令禁止了加密货币，那同时也批评过 NFT 所存在的一些炒作现象。但是呢它的接受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比如说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去年年底就发布了一系列这个 NFT 作品，只不过他们是被叫做数字藏品而不是 NFT 这三个字母。那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中国境内你也不可以使用这个加密货币来购买，你就可以使用人民币。那你购买的 NFT 呢也不可以这个转让或者销售。那么在区块链方面呢，中国也是在建造他们自己的区块链的基础设施，叫做区块链服务网络。那么这个服务网络的技术支持公司红枣科技的 CEO 何一凡在上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是表示说呢，目前这个公开的公共的区域链公共的这个区块链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国法律规定你必须要以给政府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监管的一种能力。那么所以说那 BSN 所建造在中国的区块链呢，将会是叫做许可区块链。那这个区块链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会受到一个中央机构的监管。
那么如果中国它不支持这种开放的区块链，活动人士要如何去传递他们的信息呢？
比如说像芭蕉草这样活动人士可能很难在中国的区块链上进行活动。不过呢，芭蕉草认为呢，最重要的是这些目前已经对区块链对 NFT 很感兴趣的人呢，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在目前的国外的平台上的一些购买呢，能够接触到芭蕉草的作品，那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熟悉芭蕉草所希望传达的一些信息和内容。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政府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他们只想有自己的Digital currency， 他们对于许多加密货币其实现在是一个打压的态度。但是很显然，中国的加密货币的群众的基础又相当的大，因为许多人通过加密货币这种方式实现了一定的财富自由。当然，在这个里面也充满了争议，因为我们知道，加密货币的市场它也有非常不理性的一面。我们说很多割韭菜的事件也发生在加密货币市场的 情况里面。但是作为我来讲的话，我作为一个是艺术家，我所要做的一直是去达到一些我原来没有办法去达到的用户或者观众的社群。那么我一直是在推特活跃的，可能在推特上大家更加关心的就是时政方面的，或者说是有一些本来就对艺术有兴趣的人，会可能看到我的作品。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社会，我觉得原子化或者说是信息茧房的这种效应非常的强。你可能有一种错觉 ，OK， 我已经在网络上非常有名，我有那么多 follower， 很多人认识我，但其实你仍然只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社群里面去传播你的消息。你只有开始说跟你自己不一样的语言，去进入到跟你不一样的社群，比如说加密货币的社群，比如说通过 NFT， 其实打开一个窗口，让我的作品能够接触到这些原来他们可能不是很关心时政，但是他们关心加密货币的。那么现在既然这个有一个桥梁去打通之后，我也在跟这群人实现一个交流，那么他们也通过我的作品去看到我所投射的跟政治相关的话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面。那这个也回到了你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国内的人去怎么看到它？我觉得不是说在国内的人去怎么看到它，而是说他们已经在这个群落里面了，但是这个群落的信息是单一化的，他们可能更多的只说哪个货币涨跌，哪一个猴子的头像又卖了更多的钱。但是当一个政治艺术家去闯入到这个领域，告诉他们 OK， 除去了所有的经济的因素之外，这个作品可能还有其他的意义，还有政治的意义，并且这个政治的意义它是具有一定收藏的价值，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实现了一个沟通，也就实现了把原来没有办法去送达的信息送达到了一个新的群体。
是，我们知道这两年这个 NFT 和区块链的概念是受到非常火热的追捧，有分析公司的研究也指出说去年这个产业的价值已经是超过了400亿美元。那据你的了解，文浩， NFT 这样一个数字交易的方式会成为一个未来的趋势吗？
没错， NFT 在全球范围内虽然它热度在不断的提升，但是已经受到了不少的批评。那首先就是 NFT 它本身是一个数字的物品，那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究竟价值有多少还有待商榷，因为是你碰不到摸不着，可能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一个东西。那另外呢，这个加密货币本身呢对环境的消耗也很大，所以说也受到了环保人士的批评。那另外呢，比如说也有人怀疑加密货币或者说区块链究竟对于这个活动社会运动有多大的帮助呢？比如说你想要去寻找某些信息的话，可能你需要知道一个很明确的代码。那在这么多的批评声中呢，这个塞尔金依然是认为说学习并使用这种技术依然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听一下。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kind of understand all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our lives, whether or not, we're confident they're going to last.They will last to some extent, and they have social, they ha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but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they work and to really make choices about, what we're doing within them. So for example, we are purchasing carbon credits to offset the impact to the environment of this mint. And the other thing too is that, you know, these impacts upon the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are just so complex, they require deep inquiry and education. And, you know, more than we can do in this brief interview, but that is why we put together the Arden Protest Residency Program. That is why we're doing the work we're doing in the gray area. And we're doing this work to allow artists to kind of understand and, you know, make sense of the complex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se new technologies.That are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world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for many years.
好的，感谢文浩带来的详细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